各位好朋友，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谢谢潘牧师的介绍，非常的不敢当。我其实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哈，叫做刘德华。留在德国的华人，简称刘德华。不过我想，刚刚他说我这个财绕专家，我是非常的不敢当。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个家那个家，其实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张路家，好，已经有一个家。我们其实人生，我相信不管你是做这方面那方面，谁都知道，其实人生就是30000多天，同意吗？活到100岁，36500天，我们的人生其实说到底，真的常常自己都觉得，在茫茫的人海，在浩瀚的星空，在一片的大海里面，好像我们真的就是可以说微小到连我们自己都承认，好像一颗流星划过，好像一叶小舟，眨眼人生就过去。不但人生非常的短暂，而且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感觉好像真的可以说是，虽然你我有不同的过去成长的一些背景，也许我们有不同的来自不同的故乡，那但是无论如何，其实人生有时候感觉好像很类似，或者说很一样。好，那个网上有一首打油诗说，人生其实就是一堆十年。那么刚出生叫做出场亮相，然后呢10岁呢叫做天天向上，因为老师说的要好好学习，要天天向上。等到20，你有远大理想，你有很多抱负。那么30呢，你愿意奋发图强，30而立。但是呢，大部分人都同意40叫做基本定向，无论你在哪里。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加拿大也好，大加拿也好，总而言之呢，好像就是基本定向了，人到40了。那么50呢叫告老还乡，那这个竞争激烈一些的地方，大概都得要退休要下岗。那你就算再怎么样像马云大概也50多岁也就退了，告老还乡了。那60呢叫打打麻将，享受人生啊。70呢拉拉家常，80晒晒太阳，90躺在床上，100叫挂到墙上，挂上去了。其实这30000多天，我相信这种叫做人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无论你有加拿大梦，你有美国梦，你有西方梦，你有中国梦，你有很多的人生的梦想、理想、幻想，但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就是我们的人生真的是那样的不一样吗？不但是日光之下，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心事。现在有的，古时老早就有了。也许你说现在有很多新的科技，现在人可以上天，可以入地，好像有很多新鲜的事物，但是基本上人生，其实你我都同意，我们的人生有3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人生虽然不长，但是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充满了疑惑，我们有很多的想不通，我们有很多的不明白。用你我过去我们熟悉的，我们最喜欢的在我少年的时候大概最流行的一本书叫做《10000个为什么》，看过的举一下手啊！哇，大概我们有一半的人哈对这本书记忆犹新。《10000个为什么》，我们对人生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疑问，我们有好奇，我们想探索很多的为什么。但是你觉得，当你的人生走到快要尽头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这些问题都有答案了吗？也许所谓表面性的一些问题你有了答案，但是深一层来讲，你我对人生的来龙去脉， 人生的意义、价值、目的，真的已经有了一个很有把握的答案了吗？恐怕并非如此。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充满疑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人生常感觉迷茫，感觉迷茫，好像就是这个虽然所谓三十应该而立，四十应该不惑，但是其实有人说三十难立，四十迷惑，五十呢本来应该是知天命，有人说五十叫听天由命，就是发现这个弄了半天好像也不过随大流，好像弄了半天的今日马云明日浮云，好像到底人生是为什么呢？正像圣经上耶稣讲一句话说，就算全世界都给你，都被你赚到了，但是当你把生命赔上去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来换生命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耶稣在这里讲的生命绝不只是讲到我们这样一个所谓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的生命。明天晚上我们特别会来思想到底圣经讲的生命是什么。他讲的非常清楚的是指你我，其实我们也都认同，除了这个所谓 bios 这一个希腊文的这个生物性的生命之外，其实他讲的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概念，是指到我们作为独特的人，我们有这个叫做 zoe 这个希腊字的这个词，中文把它翻作灵性。我们人之所以非常的独特，绝不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外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其实算不得什么，你我都知道，以它的物理功能来讲，其实它的很多物理性能大概都比动物界的，比我们看到的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还要差一点。比如说你要弹跳，你绝对跳不过一只猴子，你要奔跑，你绝对跑不过一匹马，你要讲速度也好，你要讲一些的敏捷反应也好，你要讲一种耳朵的听力，眼睛的视力，讲到某一个器官的功能来好也好，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有太多的动物已经远超过人类。所以其实圣经讲我们人生，你我也发现我们之所以为人，最特别的是我们里面那种的灵性。这是所有在自然界里面，你看动物、植物、矿物，所有你能够看到的都不能跟人类来相比，这是人非常独特的一个方面。所以圣经讲到人的生命，特别大概用了三分之二的提到生命这个词，它原来的这个词用的就是 zoe， 这是人最独特的。但是很可惜，离开了上帝的真理，你发现人对这部分是了解非常非常有限，不但了解有限，而且过往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背景呢，常常是全盘否定，以至于各位都知道，到1980年在中国大陆才开始又恢复了这个以前天津大学一位教授，他在50年代就写了《普通心理学》这一本呢，是作为中国高校的高等院校的这个大学教材，但是基本上从60年代、70年代整个这个教材完全被废掉，因为不能承认，因为一讲到人的心理，这个就被归类为所谓形而上学，那么彻底的唯物论者的是绝对不能承认有这一部分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种全部受到批判，全部受到完全被推倒。那么当你把这部分都拿掉的时候呢，你要研究所谓人类的话，你就发现根本你就一大块被切掉，你单单说我只能看得见的，我摸得到的，这个我才承认有这个世界，凡是我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一概不承认，完全被否定。这个是所谓彻底的唯物论者，到一个极端的程度就走到这个角色里面。那么到了80年代呢，还好我们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所以呢，重新这本教材又回到大学里面，可以慢慢慢慢这个学科又恢复起来。当然现在你说人有没有心理活动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承认，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有相当长的时间呢，这一部分是不能谈的。所以你我就开始知道
其实人不单是只有心理的活动，这些所谓完全你眼睛看不到你摸不到，但是它真实存在的一个所谓人的内心的这个世界。但是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显然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比如说人的道德性。中国人老早就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那么这种所谓道德良知普遍性的存在，它到底源头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一个人，正常的人，他里面会有这种的道德律在他的里面呢？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人的这个审美性，比如说人看到美的事物，听到好听的音乐，看到美丽的图画或者大自然，他在人心里面他会产生一种感动，他会产生一种美感。这个你在动物界几乎看不到，你很少看到一只猫对着镜子，哇，兔子抹粉啊，这样照一下，那样照一下，把自己打扮漂亮一点。好像这个其实你人有的时候很爱猫啊，给它穿一件衣服啊，把它毛扎起来，其实猫是非常愤怒，岂有此理，你干嘛虐待我。但是呢，很奇怪，人就有这种的对美的向往，被美所感动。这种人的审美性从哪里来呢？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其实你我都承认人还有一种对永恒性的追寻。所以自古以来有所谓人一直对长生不老的这种向往，这种探索。那当然现代如果你要，我常说你要做生意，大概卖两种产品，通常销路一定是最好的，一种叫做化妆品，一种叫做保健品。这很奇怪啊，你到网络上看代购也好啊，淘宝上也好， Amazon 也好，大概销路最广就这两种。为什么呢？因为用的人非常普遍。那么你用保健品干嘛呢？就是希望延年益寿。你用化妆品干什么呢？就是希望留住青春。而且你绝对不要以为是现代人才用，其实中国古代就有，古代的人不懂就去炼丹。那基本上两种丹，一种叫做长生不老丹，一种叫做养颜美容丹。结果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也不太有太多知识，用了一大堆化学物质，可能你越养就死得越快，这个涂的越多吃的越多，也是这个皱纹越多。总而言之，但是这两种呢，你看动物界绝对不会用，只有人会用。那么它指向什么呢？它就指向人里面对永恒的渴望。所以人的道德性、人的审美性、人的永恒性，那么这些从哪里来呢？为什么正常的人他会有这一种的与众不同，或者说与其他的动物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些呢，已经把人里面的灵性表达出来，只是呢，过去我们完全把这一块切掉。所以人生有许许多多的疑惑。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谈到，我现在搬到德国去以后呢，就发现大家都知道德国其实出了很多的哲学家。当然呢，我们以前呢就也不是太关注哈。这个虽然我们到了西方都希望这个拿到学位，尤其是拿到那个PhD 哈，那么这个算是我们学业有成。这个博士头衔出来，其实呢很多人常常会问，奇怪，明明我们学材料的，明明我们学电机的，明明我们学这个电脑的，怎么叫我们博士啊？哲学博士不敢当，不敢当。我说你不用不敢当，其实呢，你的为什么学问会最高的学位会叫做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你说我根本不懂啊，什么黑格尔啊、黑默尔啊，都差不多了，这个。根本不懂什么哲学啊，不好意思，我说其实呢，你的方法论是一个哲学性的方法论。当你拿到这个学位，代表什么呢？不一定代表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非常厉害。虽然是某一个阶段，假设你是电脑学的博士，可能你某一个阶段你在这个当中你比较厉害，但是呢，谁都知道事过境迁，科学不断在发展。每一个人都不敢把你十年前，不要说你五年前的论文，大概你都不太敢拿出来看了，因为可能已经废纸一堆。 因为科学老早突飞猛进，但是你掌握的方法论是可以让你去教导别人。这个就是为什么一般来说一个老师，特别是在高校里面的老师，应该拥有哲学博士这一个的学位。原因在哪里？因为你受的训练是一种哲学思考的训练方法，你的 methodology， 你掌握的方法论是一个哲学性的思考的方法论。哲学性的思考你我其实都了解，这个是不管在哪一个行业，你应该很清楚你要思考的一个题目是什么，然后你要开始思想我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题目。你可以做田野调查，你可以用科学的分析，你可以在实验室做各样的实验。总而言之，当你来认证你的这个题目以后呢，最后你会得出一个结论，你的 conclusion。那么这种整体的一个思考训练的方式呢，是我们过去东方呢不太用这种办法，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方面来讲呢，西方为什么很多人会跑到西方来求学呢？确确实实发现，因为这种的方法论，这种的思考呢，不只是解决你在某一个专业里面的问题，其实对你整个的人生，包括你怎么样教导你的下一代，包括你怎么样思考人生里面的很多问题呢，其实是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便利。那么比如说像德国这个哲学家康德，其实现在你看看这些问题好像也不是很复杂的问题，那么当他把他从哲学的角度提出来，他特别提到，总归我们都知道康德他的一生里面写了很多的哲学性的著作，而且这个人呢，其实一生里面走的范围大概没有超出30公里的范围，他的家乡呢，这个现在已经算到波兰的那个范畴里面，原来是德国的范畴，所以呢，你现在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波兰人。当然，他因为德国以前版图很大，那么打一仗，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就缩小一点，那么二战打完再缩小一点，所以呢，千万不要随便打仗。那结果呢，弄到后来呢，他那个故乡就变到不算在德国的范围里头，不算在今天的德国的范围里头。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抹杀这样一个他的一生里面所走的地盘没有超过30公里。而且很奇怪，他一生不但只有在30公里的范围里面，而且他的人生呢，大家都知道德国人的脑子是比较方的，就是他走来走去一生大概也就走那条路，就沿着河边，那么就来回走，他一面走一面思想。那么那个年代呢，他是18世纪的哲学家，所以呢，那个时候当然钟表还不太发达，所以很多人没有表，但是呢，就拿它来对时间，因为他精准到每天下午3点一定出现在河边这个某个区域里面，所以大家只要一看这个康德先生在那儿，就现在知道下午3点。他一生里面就这样走来走去，虽然他的人生没有超过30公里的范围，虽然他的人生走来走去那条路很简单，但是他的人生里面提的问题你会发现穿越时空，因为这是整个人类的呐喊，整个人类的问题，整个人类的疑惑。特别在他的所谓第三本的他的三大巨著巨著里面写到第三本的时候呢，他对于这个纯理性的批判的 Critics of the Reason， 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提出了这三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可以知道什么 ？What can I know？ 我可以知道什么？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个大学教授，是一个公认的哲学家，一个公认的对人生很有洞察思考的，但是他竟然问这个问题 ：What can I know？ 那么，如果在他那个时代，超过他的头脑的不太多，如果这样一个大头脑的人，他在问一个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你就知道这个问题问出来，其实是对人类一个很大的警醒。因为人常常有一种问题，常常有一个想法，就很多人觉得我什么都知道。你跟他一谈信仰，你不用跟我谈，我都知道。 你们都是劝人为善，你们讲的都差不多。你发现很多人对信仰呢，马上就抱这个态度，他已经都知道了，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别人再告诉他，你不需要跟我讲。但是呢，其实一个真正的所谓称得上家的，他一定是谦卑的。所以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What can I know？ 他发现一个问题，人知道的越多，其实反过来就说明你知道的越少。一个正确的正常的心态一定这样。有人说人的知识跟外在的好像是一个圆圈一样，一个小学生可能他学校回来就很高兴跟他爸妈说，爸妈我会了，一加一等于二了，二加二等于四了，我太了不起太厉害。因为小学对他来说像一个小小的圈，那么他这个小圈里面知道呢，其实他接触的外在呢也不多，因为圈圈越小呢，圆周外面的你发现呢接触的就不是太多。那么当你进了中学，当你进了大学，你当你那个圈越画越大的时候呢，谁都知道，因为你的圈接触的外面呢就更多你不知道。所以这个之间很有意思，人知道的越多呢，结果发现反过来不知道的就更多。因为这个浩瀚的宇宙，谁能够了解到底它的尽头在哪里呢？所以他这里马上就提一个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呢？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比较实用性的，因为谁都知道你大头脑你满脑子的知识，但是你在人生里面 What ought I to do， 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当然不是一个空想家，我不是坐在那里整天成天的想到底这个世界怎么样，到底这个宇宙怎么样。对我实际的生活 practically 我应该做什么呢？这个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因为谁都知道一个人生活在你的环境里面，你在人际关系也好，你在社会关系也好，你在整个人跟世界的定位当中，到底我们人类要做什么呢？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能够期待什么呢？ What may I hope？ 你发现一个人越是他洞察看见这个世界，看见这个人生，其实反过来那个反作用力是非常大的，就是他越来越觉得人生到底是什么。如果按照无神论的解释的话呢，我们从哪里来你不用管它，反正就是无机物啦，反正总而言之突然间某一个时刻就出来人类。所以呢，过去那个你的来龙基本上 nothing 也不知道，那么你往哪里去呢？人死如灯灭，人一走物质全部消失。所以这种人生呢，用我以前在东北上学呢，用东北话来讲，这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两头都没着落。中间说你非常有意义，中间说你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中间说你给我好好的三个代表四个坚持中国梦，中间给你塞了一大堆意义，你不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就是两头没着落，中间非常有意义。那这个本身你了解，其实有一点自己都好像很难说服自己，那我这个人过去啥都没有，未来也不必管，反正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不见，那么中间非常有意义，你会觉得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呢，康德他就想到这个问题，我就算可以知道很多的东西，我就算可以明白我人生怎么做人，但是到最后呢， What's my hope， 我的希望是什么，或者说人类的 hope 是什么呢？人类的希望是什么？因为希望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发现整个人生的动力是建立在希望上面，所以这种希望呢是一定需要，政治家是最希望把希望给你。所以呢，美国的政治家呢就告诉你说美国可以伟大，这个是一个希望，然后呢要再次竞选呢，美国可以再次伟大，继续保持伟大，这也是希望。当然你可以说每一个，因为政治家他一定要让你 投他票，让他一定要让你觉得人生热血沸腾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希望是很重要，但是呢，康德他把这三个问题落实到他的人生里面的话呢，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的人生只有36500天，这个还是说明你不生病，这个空气也都没有污染，这个吃的东西没有地沟油都非常好，那你活到100岁，你也没有老年痴呆，你也精神都还蛮健康，正常情况36500天给你，你觉得是不是人生充满了？你这三个问题有答案了吗？你发现这三个问题其实非常 practical， 因为就算我们说不 care， 但是有时候你发现你无形当中你教导你的孩子就用这三个问题，对不对？尤其到了每次，哎呀，看孩子，孩子啊，这样你的未来就是现在啊，你知道你干什么吗？你不能成天打电脑游戏啊，不能成天王者荣耀啊，不能成天看韩剧啊，不能成天这样的游手好闲啊，你得知道你在干嘛，对不对？你第一个就，其实你已经在教导你的孩子，你要好好做人啊，你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呢，你应该做什么呢，好好听爸妈话了。孩子通常就是，你又跟我唠唠叨叨了，一边去，别跟我讲这套。虽然你自己从早上眼睛打开到晚上，你大概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手机，但是你对你孩子说，千万不要看手机啦，害你啊，多么浪费时间呐、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啊？你发现对不对？我们一方面，因为这些问题都很实际的问题啊，你就觉得，就算我现在已经浪费人生了，我现在已经生无可恋了，但不行啊，那我的孩子从那不能让他重蹈覆辙啊，所以你就拼命，然后呢，你就你的期望呢，谁都讲啊，希望你就在美国，反正华人就希望两个嘛，东边就哈佛，西边就斯坦福，我常常跟他们说，中间还有一个丹佛，不能忘啊。对不对？就是总而言之，你就期望嘛，你期望，你说我对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也当不了马云了，我也当不了几匹马，我都当不了了。反正，但是你不能这样啊！将来你的未来就在你掌握你现在手里啊。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叫做疑惑，是一代一代的。你的疑惑，你解决不了，你希望你的下一代帮你解决。但是你的疑惑，请你注意，就是他将来的疑惑。然后他将来教导他的孩子一模一样，用你现在的口吻，用你现在的内容，用你现在的态度，用你现在的焦虑，一模一样继续教导他的孩子，就是你的孙子。人生有出路吗？人生一样吗？这个叫做人生真的都一样。我们来念一段这个圣经，看看有没有答案，好不好？在新约雅各书4章13到17节，我们同心来念这段圣经，好吗？来，预备，请。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且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2000年前，上帝透过这一位叫做雅各，把这一段的圣经记载下来，启示出来。在这里其实非常直白，非常白话，非常简单。短短的这一段话，你会发现其实就在回答刚刚我们讲的，或者说康德到了200年前才想出来的这三大问题。人可以知道什么？圣经很清楚，直截了当告诉你，你不能知道什么。最简单的就是明天如何，你都不知道。同意吗？ 你发现多么准确，我们的人，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其实就连下一刻，不要说明天二十四小时以后，常常下一刻你都不知道。因为我来以前啊，我从德国过来，这个一查那个气象预报，哇，一看好像应该蛮冷的哈。然后有很多人跟我说，这个这里纬度也比较高哈，小心啊，多带点衣服，害得我这个带了两大箱哈，这蛮重的哈。啊，这么过来，结果到这边一看，哎呀，我最后悔就忘了带一件短袖的衣服，根本就这么暖和的这个，还真没想到哈。所以其实常常你以为预报就真的那么准吗？好像不是哈。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这个叫做人的有限。人其实永远不能够骄傲，我们是 limited， 我们是被画在一个框框里面，我们连明天如何不知道。人应该做什么？那你说人知道行善，但是你不去做，这就是他的罪。人应该做什么？其实每个人好像似乎都知道，你应该不要说谎，你应该要为人民服务，你应该要帮别人，你应该要爱人如己，好像似乎道理都知道，但是能做出来吗？圣经直接讲，立志为善可以由得你，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你。也许很多我们过去的背景就是，哎呀，这个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就基督教这样讲我们，讲我们是罪人。你看其他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这个还可以接受啊，这个都是我们都是好人啊，都是环境造成的，都是别人弄的，都是这个世界一片黑暗，我们都还不错，好像呢不偷不抢，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好人一个。这个也是我过往的想法。我爸爸因为都基督徒，所以呢他们从小就跟我讲路加，大人大罪人，小孩小罪人。哎呀，我一听我说岂有此理，这太严重了，说我小罪人，我说你们看看我这个表现也蛮不错，也蛮乖的，对不对，也蛮听话的，总而言之好像应该算还不错的。真的这样吗？我们要不要做个实验？我现在就随便问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的，麻烦你举一下手好吗？以便让我们向你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啊，真的，有时候在这种聚会，我真的看有人很想举啊，因为他实在觉得他好人。我心里想，你千万别举，因为你一举，当场又说一次谎，啊，对不对？这，你看，你一方面。多半的正常的家长都教导孩子不要说谎啊，好好做人啊。你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呢？我礼拜天会讲这个，因为我发现啊，你现在到坊间你去看很多这个，我因为也常常回国去，有时候坐飞机，有时候坐火车，我觉得火车站、飞机场那个书店里面啊，最多的书常常是这种，就是教你怎么做人。教你用什么智慧经商，然后呢，很奇怪，他两本书都放在一块，一本书跟孔子学做人，第二本书跟曹操学做事。好，哎呦，我一看这个，这简直让人格分裂啊！因为跟孔子学做人，你知道孔子千古圣人，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那就是一个几乎是完人了。那么你跟他学做人啊，就是怎么样正人君子啊，那跟曹操在中国里面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小人的代表啊，所以京剧里面曹操一定是白脸啊，那个白脸都是比较阴险狡诈的这种，跟曹操学做事，跟孔子学做人摆在一块，你说这不是造成人格分裂吗？所以其实我想呢，我们其实都了解这个叫做人的有罪。那么第三个呢，人能够期望什么？ What can we hope? 这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有主有神。那你说其实你不能这么骄傲，你以为今天明天都掌握在你手里吗？ 你注意前面那些经文啊，其实很有意思。那里说你们有话说，就是人间的哲学、人间的思考、人间的道理，以为说今天明天讲什么，讲时间，时间在我手中，然后呢地点哪里呢，叫做城里，进城，进城。现在我每次回国，他们说哎呀，我们年轻人就希望要出去，所以呢一等叫漂洋过海，把人都分等了。那我说不能漂洋过海，他们说起码北京上海。我说不能北京上海呢，他们说那至少也深圳珠海，都有海。我说都不能呢，干脆跳海啊。总而言之，我们就，所以你圣经老早讲，其实你们往哪里去啊，你们要进城，要进那个大城，因为大城比较有机会嘛，比较那个。所以你看温哥这个加拿大一定温哥华、多伦多这种大城啊，当然这个渥太华也是首都哈，所以也还不错。听说有五六万华人的这个，所以我们都要进城，但是很少有人真的是很偏僻的一个角落去的，好像不多吧？把你送到王子岛，很快你就逃走了，好像。所以基本上，第一，我们的人生，我们以为时间我们掌握，今天、明天。地点我们掌握，然后呢人生规划也我们掌握。那你说住一年，这是指到一个人的规划，规划在我手中，我自己可以决定我念几年书，我出来干嘛，这个。然后呢人生的内容也是我们决定，这个内容你发现很有意思啊。上帝说你们以为人生什么，就做买卖，对不对？这叫全民经商，就现在最流行的。哎呀，这个你去创业啦，你这总而言之呢就是买卖。而且呢所有的人几乎逃脱不了最后这两个字，就是叫做得利。你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得利就是赚钱啊，就是我赚到就是我的，人生里面管他，反正我最后的目的就是得利。所以短短一句话，你发现上帝对我们人类太了解了。短短这一句话就把我们整个的人生的过程讲出来。你们有话说，意思就是你以为你的人生就是这样，时间你掌握，地点你掌握，规划你掌握，内容你掌握，目的也是你在掌握。但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人生，上帝说其实你面对三个很大的问题。明天你不知道，生命的内容意涵你不知道，然后呢人生其实也完全不在你的掌握当中。你的人生好像一片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是圣经最大的特点绝对不只是把你的人生的真相告诉你，它最大的特点是把真正人生的答案要告诉你。你们只当说 That's the way, That's the truth。 真正你们的人生过去错了，你们真正的人生应该明白，除了人类的有限，除了人类的有罪，这两样是没有办法可以否认。人的有限大家都同意，人的有罪一部分人同意，许多人不想同意，因为觉得好像很 offensive， 说我是有罪的。直到后来我们看到一个一个，有人说中国真的好像跟康熙都连在一起，清朝有康熙，后来台湾也弄一个康熙来了，后来康熙走了，那么近代大家在眼前就看到康熙，因为一个叫周永康，一个叫薄熙来，简称康熙。这两个呢，一个是全国法律最懂的，应该就是他们，全国政法委这个最大的，按理来说他应该最懂法。另外一个呢，政治明星差不多要坐上大位。那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直辖市叫做重庆，3000多万人口，大重庆市，我在那里当第一把手的。结果呢这两个双双现在全部都在监狱里面做邻居，对不对？你说那其实不是讲别人，我的意思就是其实你从他们身上就看见，我们按理来说你要说崇高理想，我告诉你他的理想绝对不会比你我小， 对不对？他的抱负也绝对不会比你我小。他所谓对这种的理论性的东西他掌握的知道的绝对不会比你我了解的少。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人同意，真的，我很多大学同学哈，有时候以前见了面，我跟他们讲福音，他们哎呀，福音不错了，劝人为善了，但是讲我们罪人不要听了，哎呀，哪里？现在每一个都哎呀，真的，这个，有个同学跟我讲，真的，陆家，你现在讲这，我们同意，我们这种人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蛮押韵啊。他们自己讲的哈，不是我讲的。大概也都同意了，每个都就真的纪委如果一查大概不出事的没几个，总能给你查出一点问题出来。所以呢，其实人不但有限，不但有罪，但是重要的圣经要告诉我们有神。这就是刚刚从我们人的灵性已经让你知道了，我们的人绝对不是只是生物性的就这几万天啊，如果是这样，那真的是一场悲哀。所以一方面圣经一定要把人生的真相讲出来，人生真相基本上可以归纳三点。第一个叫做充满叹息，所以刚刚大家读那个圣经，你还记得第一个字是什么字？那个就是一声叹息。你发现无论是谁，无论他在所谓庙堂之上，或者他只是最平凡的一介草民，无论是谁，人生基本上有个共性，就是一声叹息或者充满叹息。你发现你的人生里面小的有小的叹息，年轻的时候有年轻的叹息，中年有中年的叹息，老年有老年的叹息，你是叹息不断的。你在东方你有东方的叹息，你跑到西方你有西方的叹息。人生里面真是所谓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换一个国家，换一个制度，换一个场景，换一个地方，甚至有些人期望换一个婚姻，换一个配偶，大概你的人生可以解决问题，是吗？远不是如此。叹息陪伴人的一生。我们刚刚前不久过了中秋，中秋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想到李白一首诗叫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没有想到其实这首李白的这个虽然脍炙人口，但是呢，中国以前很有意思，几年以前呢有过一个评选，就是评选上下五千年，咱们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得选一首诗，这首诗呢是最有代表性。结果选来选去呢，很多的这个大学老师啊，这个文学专家呢，他们选了谁呢？把李白的另外一首诗选出来，是作为整个中国上下五千年诗作的代表，竟然把他的另外一首诗叫做《将进酒》选出来。那蛮有意思哈，这个《将进酒》其实倒也不见得，虽然他也列到中学课文里面，但是怎么会好像是把这首选出来呢？当然一方面你看了就明白，一方面这个一上来气势很磅礴，这李白写诗常常是一边喝酒一边写诗，这个所谓这个醉仙酒仙，那么借着这种酒劲这个非常豪放。但是他其实一上来这两句呢，就是对人生的一个总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写这个诗的时候呢，有一个背景，那个时候呢他受小人谗言，有人呢这个诬陷他，结果呢被贬出京城。他本来呢好歹也在京城天子脚下混一个翰林院院士啊，相当于中国呢这个大概教育部里面这个最高的当时的这个翰林院里头呢，这个当一个院士，那么待遇啊俸禄啊各方面都还不错，而且呢在京城当官，结果呢贬出京城，所以呢心里非常郁闷。但是到了黄河边呢，给他一个启发，黄河的水自西向东流入大海，他看看这个黄河水呢，就想到其实人生呢也是如此，你就算在天子脚下，你就算在京城里面，你就算北上广深， 无论怎么样呢，其实呢，好像大海这个水呢都流。无论你是谁，你大概没有办法留住一刻。那么第二句呢，就更直白了。他再看一看自己的人生呢，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说，一个人如果你对着镜子照一下的话呢，无论你多么青春美貌，无论你多么英俊潇洒，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冰冰都会凉凉。大家明白我讲什么，对不对？以前中国有个这个叫冰冰的，好像都是不得了啊，很多粉丝啊，漂亮不得了啊，现在都凉了。前不久他过生日也没人理他了啊，以前不得了啊，很多粉丝啊给他写。当然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发明染发剂，所以不像现在几个常委出来满头黑发，搞不清楚年龄。那个时候，总而他说你早上一头青丝，到晚上全部都长得跟赵如家差不多啊。所以其实他从这里一看的话呢，一方面心情有点释然啊，算了，不当官也就算了。反正不在京城也就算了，北上一线城市不去也就算了，反正人生呢大概就像黄河水。所以呢，其实他本来那个诗呢是去干嘛，这个谁都知道李白在当时呢是非常喜欢喝酒，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有个官职在身的很多好朋友，那成天就是喝酒作诗。结果呢那天他去看他的好朋友，那个好朋友一看你贬出京城，你没什么权势，所以就不太理他。当然呢，因为也认识，所以呢还让他进门。那进门以后呢，坐下聊几句呢，大概就想打发他走。那么李白就不高兴。李白说：“你为什么跟我说你钱不够呢？”那个人当然也不想请李白喝酒嘛，所以总得找一些借口。哎呀，家道中落啦，现在不行啦，物价飞涨啊，这中美贸易战啦，总而言之呢，现在对不起了啊，没了，酒没了。哎，这个李白啊，蛮厉害啊。他这个他说你起码还有两样东西啊，一个叫做五花马啊，五花马跟五花肉不太一样的，宝马当时这个最名贵的啊。另外一个呢叫千金裘，就貂皮大衣。其实李白我觉得真厉害，他讲这两样啊，大概一个就是男生比较喜欢的，一个女生比较喜欢。你多半看男孩都是宝马啦，这个讲那种，对，那女生的大概总觉得你的衣柜里面还少一件衣服哈。所以呢，他说你别跟我讲什么钱不够啦，钱，他说你家起码还有这两样哈，你就教你小孩把这两样拿去当铺给他当了，就换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他的意思什么？你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忧愁啊，你跟我一模一样。我们人生有一个解不开的愁，你现在虽然家里面这么富裕，你现在虽然有五花马，你现在有千金貂皮大衣，你有这么多，我告诉你，我们的人生就像黄河的水，就像早上你去看镜子跟晚上你去看镜子，不需要24个小时，只需要12个小时，你去照一下镜子，你的头发老早已经发白了。这个叫什么？你发现其实人生的真相为什么会叹息？其实真的一个人，你弄半天，我为什么要拼命十年寒窗读书呢？我们华人多么讲究念啊，叫自己念完叫小孩念，反正你继续念学士，念完念硕士，硕士念完念博士，最后变烈士啊，就一直念。哎呀，逼呀、啊！结果呢，李白说：“看嘛，我念的书也不比你少啊。”所以这个叫做叹息的人生。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知道人生的来龙去脉，大概这个变成所有人心头的叹息，就是你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人生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会发现常常你就失去动力。所以难怪最流行的现在所谓的哲学呢，就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存在主义 你不必多想了，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人生反正就是这个对酒当歌，你就像李白活的这样也蛮潇洒，反正最后都一走了之，干嘛了所以喝吧。有一篇论文我发现这个竟然现在人写论文这什么都可以写，他竟然研究出来那个论文题目就是李白一生到底喝了多少酒，竟然还给他求证出来，据说他的答案是超过五吨，我不晓得他怎么算出来这个超过五吨。我想我们的人生呢，第一个特点叫做一声叹息，第二个特征呢叫做云雾一般。云雾其实我觉得圣经用词非常精准，不但是指到快速，其实我们在北美常常 你有机会看看云是蛮有意思，因为真的常常是蓝天白云，尤其这种季节哈，你去看那个，我今天早上有一点机会走出来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个，在那个河边，然后呢也有机会看看天上的云彩，真是很漂亮。但是呢，其实当你注意在看的时候呢，基本上一朵云绝对不会时间太长。一个是指到云常常是这一刻在，你过一会儿再抬头了已经不见了。当然云雾呢还有一层含义，你我都知道，常常就是好像看不太清楚。人生有时候你感觉我生在其间，我在这个人生当中，但是到底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到底它的价值是什么呢？你说你会发现好像你真的常常不太能够了解人生到底这个意义在哪里，到底它的目的和价值在哪里，这是许多人的困惑。我这样一天过去真的有意义吗？所以很多人常常问的问题呢，就是我真的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出国这件事真的有意义吗？我在德国现在带领的这个服事的这个团契不大，我们大概现在六七十人，大人小孩。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说其实人生你仔细想呢，最困扰你大概就两件事。第一件呢叫做身体，很多人雄心万丈，念书也好，创业也好，那突然间呢就发现这里那里痛，然后突然间再一检查呢，如果是被发现是比较难治的那种所谓顽症或者甚至于绝症的时候呢，马上你发现他是万丈雄心消化的一干二净。无论是他对事业上的雄心，对学业上的雄心，对人生的规划的，眨眼间灰飞烟灭。那个时候的最大的盼望，到底我到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医生呢，能够让我可以这个稍微延长一点寿命。所以整个人生呢，我们在那边看到很多，遇到不少。最近有一个才三十来岁，突然间的这个他已经开了好几次刀，那个癌症。那现在呢，甚至更小的，有的孩子，这个几岁的孩子，十岁都不到的，这个那样的发现那个恶性肿瘤，那已经是越来越普遍性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身份。那有些人呢这个很有才干，有些人但是呢他就是这个身份好像就搞不定，搞不定以后呢让他焦头烂额，因为呢自己也知道怎么办呢，好像人生处在一个很艰难的，因为呢为了小孩在上幼儿园，有的小孩呢在上小学，那么他们呢就觉得回去呢不太甘心，那这边的教育也好了，这边的好像环境上也不错，那为了小孩孩子打算的话呢，总而言之自己想办法要熬下来，要留下来，好像加拿大一样要做移民监也好怎样也好的，总而言之的想尽办法能够留下来。但是呢常常事与愿违，就觉得用了很多的办法，真的所谓用他们讲在欧洲更多，以前叫做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用尽千方百计，我一听都千千万万了。结果呢真的能不能达成目的呢，很多人常常十年十几年以后呢突然间 这一道遣返令突然间呢就没有办法留不下来，结果呢发现过往的所有的用尽的千方百计，想尽了各种的，吃尽了很多苦呢，等于白受，而且呢心有不甘。其实我们北美是不是这样的，一模一样。常常很多人跟我讲说，哇，就是为了这个身份啊，高堂父母在大洋那一边的生命垂危，在医院里面呢没有办法见上最后一面，遗憾终生。有的人因为长期夫妻两个天各一方，到最后呢婚姻也破灭。很多的小孩因为一出生在这边的拼命要奋斗，有的人送回国内，结果呢时间一长呢，孩子跟父母之间不再有感情，因为该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不在他身边，有一天呢当你想他回你身边的时候，他也不要回你身边。那我在欧洲呢看见好几个案例呢，就是小孩结果呢带到欧洲以后呢，小孩就自杀，就想不通，这种的悲剧非常多。所以呢很多人现在就发现说，真的靠我们的聪明，我们以为说我们很厉害，哇，我们能够出国了，我们漂洋过海了，我们北京上海了，我们深圳珠海了，真的这个是你的人生当走的路吗？好像也不见得是这样，像云雾一样。所以现在你发现呢，常常对年轻人来讲，他们不像这个我们那代过去还好，谢谢，这个比较稍微含蓄一点，常常都跟家里都是报喜不报忧，哎呀都很好啦，弄在家里面的都以为到了北美大概遍地黄金啊，到北美大概都每一个都是这个飞上枝头，结果呢那些就受骗上当，所以呢一波波出来，等到一出来以后呢，哎呀糟糕，完全被你们骗了，你们前面说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搞了半天呢你们根本就是骗我们。好，那现在孩子也不要骗了，现在孩子呢就直接都是你看那个就都跟他们父母讲，反正花你们的钱嘛，啊，反正开你们的车嘛，反正这个，所以网上最多的就这个，我要去哪里，我到底是谁，我在哪儿，人生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坐在那里，他们比康德还要厉害。好，常常就已经，我想的确确实实你我不得不同意，人生基本上这三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吧，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怎么个活法，有答案吗？两百年来康德的问题到今天就是人类的问题，他不过是站在一个哲学家的角度把这些问题做一个归纳。人生充满了疑惑，而根本性的疑惑就是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Why? What's the meaning? 我的人生为什么要在这个地上？一方面谁都知道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谁都知道人生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人说人生道路真不能一帆风顺啊，因为人生跟那个心电图很像啊，一帆风顺你就挂了，那怎么能一帆风顺呢？怎么可能是一条平的线？但是讲到人生最悲哀的，其实就是人生的特质，圣经把它叫做如飞而去，一眨眼就走了。我今天还在想，我说我到奥图马来过几次，好像这个陈牧师告诉我说这个起码你来过三次，那我记得的大概这次应该也是第三次，可能还不止。但是我一查竟然有一次是2010年，换句话说一眨眼间那个已经9年过去了，这么快速，人生太快了。你看2019年，现在已经是9月，快要到已经下旬，换句话说2019年的1/4已经过去了。我真的常常有时候这个写那个日期啊，一不小心还写成2018，就觉得好像怎么可能的，太快了，好像还活在2018。我们的人生多么快速，一眨眼就过去了。几万天的日子是一个天文数字吗？完全不是。我相信如果你现在口袋里有 三万块加币，你不会逢人就说我是一个百万富翁啊，啊，我钱花不完，因为你知道这个几万块一眨眼就没了。我们的人生呢，难道不是吗？总共才三万多天的日子，掐头去尾，其实你发现真的有人已经统计过，真正你可以掌握的日子大概也就15000天左右。因为你不可能一出生，你大概等到稀里糊涂已经10来岁，好，开始比较明白了。等到再后来，真的是虽然现在人生好像比较比过去稍微长一点，但是总而言之，大概你也了解到80岁以后，真的已经好像力不从心了。我们的人生就像圣经说的，何等快速就过去了。所以你我其实常常面对圣经直面直截了当把人生铺展在你我跟前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第一个特点是充满了叹息，第二个特征是像云雾一样我们看不清楚，第三个是最悲哀的，就是我们如飞而去。甘心吗？一方面正常的人你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不会甘心，因为我们带着很多的思考，我们并不是像所谓动物界这样有吃有喝 有一个居住地方就可以了，不是的，我们确实是会思考的，我们确实是在追寻的。但是人生又发现谁能给我们真正的答案，我们如何再往前走呢？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重点其实也是我们这三天晚上我们共同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We can be different， 人生可以不一样。只有从上帝来的启示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真正不一样。他改变了我，改变了多少的基督徒，他也一定可以改变，让我们的人生真知道可以不一样。刚刚这段圣经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是从出现一个字开始，这个字可能过去我们非常不太熟悉，这个字叫做 The Lord， 而且是大写的，中文把它翻作主。 The Lord， 那你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想太重要了，这个词的出现让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过去我们不认识它，我觉得中文的这个成语很有意思，过去有个成语叫做六神无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真的好像把钱也当神，把这个很多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神。中国人所谓也不是不知道神，你到中国看各种各样都可以，这个你要生小孩你就找 观音，你要发财就找关公，你要出海就找妈祖，反正你总而言之各种的神你都可以找。但是唯独不认识有一位 The Lord 主，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可以不一样。人生现在有个词谈了很多，叫做三观，这个所谓三观正不正，这个，但是我觉得常常谈三观的时候，到底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根基上面？一个真正的人生是不但认识了这位主耶稣基督，而且相信他，而且依靠他，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种叫做信靠主的人生具体怎么来表现呢？就是刚刚这段圣经告诉我们，首先你得认识他，他是一个掌管宇宙万有的这位主，他是一位真神 他是远超过人的有限，他被叫做神，代表他不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他是远超越我们人小小的头脑。你现在想要靠着你的看得见摸得着，你没有办法找到他，因为他远超越这一些。好像越广大的，你就知道越不受人的限制。比如说空气，你明知道它存在，为什么你眼睛看不见它？因为你看见它，你就把它限制了。空气因为它无孔不入，因为它充满在这个地球上，所以你眼睛一定看不见它。你必须有这个认知。很多人常说，你让上帝让我看一眼，我看见他，我立马就信，我保证就信。你要知道，你这句话本身就违背你的理性，因为你看得见的东西，你的看见就把它限制住了。所以如果真正叫做神，你明白神的定义，它一定是你看不见。看不见不是指真的不存在，是指你的肉眼看不见，但是你心里这副眼睛一定可以看见。这个叫做用对工具。如果你还想用有限的工具去认识无限的上帝，你一定会失望。所以对上帝的认知也是从这里开始。为什么基督的信仰特别强调相信呢？因为只有相信，你会发现是从无限有限到无限之间最有效的那个桥梁。这个叫做 leap of faith。 你只有用信心才能产生这个跳跃，你要不然你越不过这个 gap， 越不过这个鸿沟。所以第一个，你认识的这位上帝是一位掌管宇宙万有、掌管你生命的上帝，这是你对这位真神的认知。但是你除了认知以外，你需要知道他跟你有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他绝对不是一位冷漠无情的上帝，他绝对不是一个跟你对你不闻不问的上帝，他也绝对不是一个只坐在庙里你有事找他，没事你也最好跟他保持距离以求安全的上帝，绝不是这样。他是充满了慈爱，他创造你的生命，他关注你的生命，他护理你的生命，他也拯救你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位上帝，跟你有太密切的关系。不但如此，而且这位上帝你需要向他感恩，因为那里告诉我们，不但是他让你活着，连你所有人生的机会，你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是因为出乎他，是因为他爱你，是因为他跟你的关系，他被称为阿爸 Father。这种关系只有一个人当了父母以后才开始理解，你对你儿女何等的期待，你对你儿女何等的付出。那么这位上帝在你我身上同样的付出，同样的期待，同样的爱，而且更是超越了地上父母的爱。因为地上的父母受他本身的限制总没有办法，但是天父因为他已经超越了所有这些限制，所以他可以不但是创造你。当我们失落他，不要他，最让我们与他隔绝的时候，他可以借着独生爱子耶稣来替我们担罪，可以挽回我们，可以拯救我们，可以最后把这个生命再给我们，叫我们得到那永恒的守卫，那个灵的被拯救。所以机会来自他，慈爱来自他，生命来自他，这是一个对整全上帝的认知。所以这位上帝绝不只是你头脑里面一个概念，对基督徒来讲，不但是认识了这位上帝。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敬拜？为什么我们会用诗歌、用祷告、用各样的赞美归给他？是因为真知道他跟我们何等深的关系。这是第一样新的观念，你的人生想要不一样，第一个从认识神开始。那么接下来也是同样很重要，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认识。 刚刚我们提过，人不能够回转神，很大一个拦阻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不承认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不承认我们的罪。刚刚的圣经很简单，就讲两件事。什么叫罪呢？这里用很直白的话，第一样，骄傲张狂不认神。这个中国人其实都能理解，你就算你有个最优秀的孩子，他上了加拿大最好的大学，拿到最高的学位，但是如果别人问他说，请问你爸妈是谁，他一副样子，我没有爸妈，我就石头里蹦出来的，我就自己。你说这种中国人叫他什么？叫他大逆不道，对不对？这个就是被认为是最大的罪。所以上帝直接告诉我们，当我们骄傲张狂说没有上帝，哪里有神，这个叫什么？这个本身就显明我们是罪。那么第二样也让人哑口无言，叫做你们知道行善但不去行。我想这是一个没有人可以推诿的一个定罪。这个观念你注意跟世界上不太一样，世界上你知道罪，你知道恶，你不去做你就好人。但是圣经更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明明知道善，我们行不出来。难道不是这样吗？善从哪里来？善的源头，因为神是善， He is good， 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把这个已经放在我们人里面。所以良知从哪里来？良知从上帝来。但是良知在我们里面却已经不起了作用。我们虽然有一点恻隐之心，我们虽然有一点是非之心，我们虽然能够有一点羞恶之心，但是你发现我们的所有的行事为人完全没有办法遵从里面的这个。这是你我都知道的。反而你看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孩还比较一致，所谓心跟口还比较一致，越长大差距越远，越长大差距越远。那种心口不能合一呢，就是这里讲，你有心向善，但是你做不出来，你没有这个力量。立志行善可以由得你，但是行出来完全由不得你。所以一个真的基督徒，他在这个当中他会发现什么呢？就像保罗这一位使徒所说的，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种的痛苦其实也是历次历代以来凡遵循真理的人都会有这种良知的焦灼，那种良知对他产生的那种痛苦。当然你我可以说，好像到一个程度，我们真的用圣经话讲，我们的良知已经麻木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少人常常在那里会感觉这种痛苦。其实常常有时候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所谓中国人说你摸着良心的时候，你真会有这种痛苦，我怎么会这样呢？我记得对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1979年，那么我这个在大学里面读书第一年级的时候，那次呢我就因为家人不在身边，感觉好像很想家，然后呢我就把妈妈要我带的那个圣经呢，我就拿出来读一读。突然间的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好人，从小我跟我爸爸辩论，他说大人大罪人，小孩小罪人。我后来呢真的很，我说爸爸，我现在同意啊，罪人都在教堂，因为教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罪人。我说好人呢其实都进了监狱，因为每个监狱里面都觉得很冤枉，怎么把我关起来。所以呢我说我这个，但是呢这个我说我是承认会有点犯错了，但是你说罪人太严重，好像都要进监狱那一种，怎么可能？但是哪里想到那一天呢，突然间里面就感觉让我想起一件事。以前我从小在上海出生，在上海长大，那个年代物质非常艰难，我有一天呢就很想要找一些东西来吃，翻箱倒柜找不到一颗糖，找不到一块饼干，结果呢厨房就被我发现那一罐白砂糖。因为以前上海人做菜都会加点糖，而且其实我们那个年代那个糖还蛮宝贵的，不但要钱还要凭票啊！听说现在猪肉有些地方又凭票了，那个年代什么基本上什么都要票。 那么这个糖是要凭票的，那所以家里面看为宝贵哈，做菜也不太敢多用。那被我发现以后呢，我就吃一口，觉得蛮好吃的。我一看客人四顾无人，我就开始吃，越吃越想吃，而很快那个糖就慢慢减少。那我想不行啊，这如果被发现东窗事发，最麻烦我这个招牌砸了，因为在家里一直都认为我是还不错的，怎么办呢？左思右想也。后来我就想到我弟弟哈，他比我小三岁，特别老实哈，我就把他找来，我说你过来，他要干嘛？我说吃糖。哎呀，他不能吃啊，这糖做菜的。我说没关系，哥叫你吃，你放心吃。他也傻傻真吃了，一吃一口，哎，蛮好吃，就给他吃一口。我说你可以走了，你任务完成了。哎呀，我弟真老实啊，叫他来就来，叫他走他也不能不走，他一走我大口吃。结果呢，我记得真的后来很快就被发现了，这个外婆就发现说谁吃了这个，就问了，问我姐，我姐说没吃啊。她来问我陆家有没有吃，我说外婆你先去问弟弟，别问我。哎呦，真的，我弟很老实，一问脸就红了，有没有吃过？有吃过哈，所有糖都他吃了。结果真的，我听我外婆还议论，别看这老神貌似很老实，原来都偷吃白糖。哎呦，这背锅背的哈，我都特高兴，我说好了好了，总算有人替我背锅了。而且我真的还觉得自己够聪明，你看这就我跟我弟差别嘛。所以我进大学了，他是那一刻啊，真的就是1979年12月24号，我印象太深了，突然间好像一道光到我里面一样。那一刻我突然间被自己震惊，我说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里面这些是小事吗？好像似乎很小，但是呢你会看见欺骗、说谎、嫁祸于人，什么都有。那一刻真的自己被自己震惊到，我说我别人看我进大学国家栋梁，我说其实我想过的监狱里面的人都想，我其实还不如他们呢。他们想了没做，这叫有这贼心没这贼胆，他们想了做了进了监狱，我想了有些事想过了，他们想过我通通想过，我不敢做，结果我进大学，他们社会扎制，我国家栋梁。咱们的差别就在这里，其实我的勇气还不如他们，我的胆量还不够他们。这一刻真的突然间自己就想，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我想其实一个信仰很重要，耶稣说什么人会去找医生呢？就是承认同意自己是有病。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基督的信仰告诉你是罪人，对你是一件不好的事，很多人一听就反感。其实这是太重要了，因为除非我们同意，我们看见我们的问题，我们才有救啊。耶稣说，我来不是寻找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我来恰好是寻找那些觉得自己有病的人。邻里感觉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才会去找医生。所以其实信仰并不是那么复杂，认识这位独一伟大的神，爱我们的神，跟我们有关系的神，给我们机会的神，认识我们的本相，我们是这样的可怜败坏。而且信仰最重要，它直接指到人的疑问，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为什么活着，我如何生活。真正的信仰非常简单，基督的信仰只需要一节经文就给你答案。这节经文就在罗马书的11章36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神的话好吗？来，预备，请。因为万有阿们，阿们太重要了，因为没有这个阿们，我们过去只有你们我们他们，就缺一个阿们。真的，你发现人生你们我们他们就是一个平面的人生，一有了阿们呢，是指向上帝的，变成一个立体的人生。短短这些经文就回答这四个哲学上认为是没有答案的。人从哪里来，不要说人，万有都是本于上帝，是上帝的创造，是来源于他。那么万有怎么来活呢？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上帝的大能，是靠着他 万有得以存在，得以运行，人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所以依靠上帝，那么人从人往哪里去呢？不但是人，连万有所有的结局都归向他，将来所有的一切的归结都在乎神。他要审判活人死人，他要审判全地。那么所有万有存在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呢？为了荣耀上帝，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人存在所有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把上帝的本性把它彰显出来，这个叫做荣耀上帝。就好像 一个电脑呢，我后来终于明白，你会发现电脑，我以前呢第一次拿到那个手提电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厂家别的都做得很好，唯独竟然犯这个这么明显的错误，把这个商标会打反了。你会注意这个，无论苹果电脑什么，那个商标呢怎么会从我这边看呢？我这个叫做三星电脑，那么这个 Samsung 呢怎么会我这边看过去反了呢？我说这个太明显的一个错误，后来才知道厂家比你太聪明，他这个商标不是让你本人看，他是让别人看，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呢，因为你们这个角度一看呢，这个完全是正确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电脑的目的不只是给你用电脑这个本人，他是要彰显他厂家的商标，要替厂家来做广告。所以每一个看到的人呢，你从你的角度看到的，哦，你说，哎呦，张路家都用这，我看来我也得去买一台。好，当然我绝对不是在替他们做代言。我想，什么叫做人要荣耀上帝呢？也是如此。当我们人在地上走动的时候，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上帝要我们去反射他的荣耀，去把他照在我们里面的灵性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叫做荣耀上帝。所以那里告诉我们，愿荣耀都归给他，就很清楚就回答了这四个问题：人生的来源本于神，人生的旅程依靠神，人生的归宿归于神，那么人生的目的呢，就是荣耀神。你发现真理其实本来就是非常简单明了，哲学上所谓无从回答的，站在人的角度平面的世界没有办法给你答案的，那么真正的信仰呢，就一定把答案非常清楚就告诉你。所以真正的人生要不一样，从这三样开始，你对上帝有了不再一样的认识，你不再觉得是一个精神的鸦片、帝国主义的输入，总而言之好像神神叨叨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你对自己的认识呢，也不再像过去这样，别人都坏人就我一个好人，我是非常的高大上，我是非常的这个，好像对自我的感觉非常的良好。那么同时对信仰呢，有了一个最基本的开始，就是跟这位上帝开始建立关系。过去我们只有平面的你们我们他们所谓人际的关系，但这个时候开始呢，建立了神迹的关系，就是人跟上帝之间借着你的信心开始搭起了这座桥梁，透过耶稣基督这位叫做 The Lord 主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开始感谢他，我们开始认识他，我们开始追寻他，开始透过他与这位真神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愿上帝恩待我们。我记得我多次的跟大家提到，真正帮助我在信仰上是从在神学院的课堂开始。我那时候自以为认识了上帝，我自以为有热心，我自以为我可以放下我的职业，放下我的过去，开始去侍奉上帝。但是直到我坐到了那个神学院里面，才开始去体会什么叫做真神上帝。当我来到美国，在27年以前，1992年，我就坐在这个课堂，在加州的洛杉矶，这个美国人开办的那个神学院里面，满怀兴奋，我的人生从此开始不一样。结果呢，第一天上课就一盆冷水，因为我连一句话都听不懂。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日文，后来到上海呢又学了德文，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都学鬼子的语言。 唯独呢这个英文呢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太需要，高考的时候英文是所谓参考分，我大概那个时候背的最滚瓜烂熟就两句，一句叫毛主席万岁，还有一句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来我跟美国人一分享，他们说 class 怎么会 struggle， 他们听不懂，他们也没法理解，因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记得不错，叫做 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 哎呀，现在想想也奇怪了，这英文真的。结果呢就坐在这课堂，然后呢这个八个小时，从早上四个小时下午四个小时，上得我头昏眼花，竟然连一句都没听懂。所以呢我真的当时那种灰心到一个程度，我说上帝有没有搞错，弄了半天。现在我的这个我们的安杰弟兄也坐在这里，他知道我那个时候真的是 连那个家都没怎么搬了，很多东西留在德国，我就是说买了一张机票就 到美国去了。所以呢我就想上帝对不起，我打道回府了，以后再说了，不可能嘛。哪里想到了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先找那个中文的旅行社打几个电话，都没开门，太早，我那天根本也睡不着，心里面好像很烦乱。我说我这条路走对了吗？我现在真的就这样，这一下子这一股冲动就真的是可以吗？那我一看旅行社没开门，学校八点已经上课，那我就跑到学校，我说听他一个小时，这个当他英文听，我那时候对自己要求，我说我只要听懂 Good morning 也算不虚此行啊。结果呢坐在这个课堂真的 good morning 倒没听到，突然间听到老师讲一句话，到现在都觉得奇妙，我怎么会好像耳朵突然间通了，他讲一句什么话呢？你们当中谁有需要代祷的事项就提出来，我们大家一块儿祷告。很奇怪，突然间我明白他讲这句话，我心里想我太多要祷告，我现在人生很迷茫，我现在人生充满疑惑，我现在人生到底怎么走。所以呢我一激动就站起来，一站起来发现其实在北美你根本不需要那么激动，基本上你要提问题挥个手就可以。那老师也吓一跳，一看这学生怎么突然间站起来，我那个时候真的满脸通红，手脚发抖，因为站起来就发现我们老中要讲英文不太容易的，通常先找单词排语法弄半天，大概你也不用讲。所以呢我一站起来一想，哎呀，我这怎么办呢？我讲什么？难道讲德文吗？讲中文吗？一看全是美国同学。到后来我现在常常在回忆，我那天到底讲的是英文还是德文。总而言之怎么他们也懂了，好像我大概意思就昨天一天我也没听懂，我现在打算打道回府了，你们看着办了，怎么办？结果呢越讲还越激动，手脚发抖，满脸通红，结结巴巴。结果呢就我讲几句停在那儿，那个老师看着我，他就注意看着我，也没讲一句话，然后他从讲台就走出来，走到我跟前，我才发现真的一头白发。我后来才知道那个老师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的 PhD， 他在哈佛大学拿到他的哲学博士，那个人类学的 Anthropology， 然后到非洲做了几十年的宣教士，就回到这个神学院，完全放下世界上，他本来可以在世界上去他大学他也可以任教，就在那个小小的神学里面来教导这一班的从世界各地去的神学生。他在我跟前做一件事，没有说话，就跪在地上迫切祷告。那天真的把我吓到，我一低头一看，一个满头白发一个老教授迫切跪在一个学生，就在我跟前呢，他跪在那儿，然后陆陆续续那些同学都走出来围着我，全跪在地上迫切祷告，一片声的祷告。那天真是第一次我很受震惊，我说陆家，你在中国，你在德国，你在校园进进出出，你什么时候看见那群从老师到学生跟你素不相识，但是却这样迫切为你祷告，只因为跟你有同一个信仰，跟你认识同一位上帝。那时候真的突然间里面就是这个声音很清楚，孩子啊，我用爱来呼召你，跟我走吧，跟我走吧。那一刻我真是发现我站不住，我就跟他们跪下来，一跪下来真的泪流满面。我说上帝，我是谁？ 我好像一个漂流的人。我在中国那个时候也是到处漂流，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以后到东北念书，以后到武汉，到洛阳，到广州，飘来飘去。我飘到欧洲，人生哪里是真正让我真的感觉像一个港湾？在这群人当中，我看见什么叫做爱。上帝说，孩子，跟我走，不要再飘，跟我走，我用爱来呼召你。我是流着眼泪，我对上帝说，我不再逃跑，不再逃跑，无论怎样我跟你走。我满心感恩，上帝何等信实，我不能，但是他都能。我英语不会，什么都不能，但是他有无限的信实和恩典。两年以后，当我从那个学校毕业出来的时候，真的上帝一句话放在里面，孩子啊，你是不能，但是跟我走，我带你走。愿上帝恩待我们每一位。两年前当我带着全家去到德国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说，上帝啊，我何等感恩，如今不是我一个人走，你把这么好的妻子给我，你把这么可爱的孩子给我，这个家是你建立的。虽然我在德国，在美国住了25年，很多人劝我说，你不要再走了，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我说，是，也许我是这样，但是我的家人需要跟我一样经历。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在他手里，何等感恩。我们的人生可以不再疑惑，因为你当你发现你拥有的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你不会再害怕，你知道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走出我们人生的小圈，走进他的命定，这是一个真正我们一生的福分。愿上帝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耶稣，谢谢你这个晚上绝不突然，你召聚认识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位这一刻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疑惑挣扎，对我们前面的道路，对我们的选择。主啊，我们再次承认我们何等有限，我们更承认如果没有你，人生真的就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是主，谢谢你，你跟我们有生命的连接，你爱我们，你来找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接待你，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神。如果你这颗心里有感动，愿意去认识这位上帝，他爱你，只有他可以解决你心头的疑问，可以解决你人生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轻轻举一下手，主耶稣看见你，代表你的信心。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把手举一下就放下，愿意吗？感谢主哈！来，还有没有？谢谢主，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吗？我深信我人生遭遇的很多问题你也一定遭遇过，因为我们人类是何等的相同。但是有一件事同样是相同的，就是这位上帝他爱我们每一位，他要救我们每一位，他认识你远超过你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你不能，他全能，你愿意吗？如果还有这样的好朋友，你轻轻举一下手，神要祝福你，他爱你，他认识你。还有没有？刚刚举手的不用再举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愿意，就是现在，主的灵在我们当中，他要让你的灵与他连接，他要让你知道你最宝贵的就是你里面的手，哎，你的灵性他创造在你里面，他要你的灵性完全归向他，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就是现在与他连接吧。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请把你的手轻轻的举一下。主的爱，主的恩典，主的祝福要临到你，他爱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愿意，轻轻举一下手，
好，感谢主，谢谢主。阿爸父，你都知道认识我们。主啊，我们也深信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谢谢主，我们过往都可以忘记，主你没有忘记。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确定，主你都已经确定。当我们跟你走的时候，是我们最大的确据，最大的安全，最大的祝福。愿主耶稣祝福今天每一位凭着信心跳过这个 gap 来进入上帝你的命定当中。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是因为真正的认识你。愿主祝福他们，愿主保守他们，愿主引导他们，让他们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女，与你一生都不分离。主啊，求你成为他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婚姻，祝福我们当中年长的，祝福我们当中年幼的。主耶稣，我们都需要你，愿你的爱充满我们，临到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